眼之间。哦。转眼之间，好，这个雅各书哈，来到了第五章。那接下来我们我再有几次的讲到，都会围绕这个第五章。第五章像刚刚在抹油祷告的时候打出来的，也是雅各书第五章的经文哈。那以后我们也都会再比较仔细的来看。但是在讲这个第五章一到十一节以前哈，我们再做一点点回顾。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要看雅各书哈？那雅各书在整本圣经里面，或者说在神的整个救恩计划里面哈，他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哈，他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哈？讲最简单，雅各书是一个真的是讲生活智慧的书，从他我们陆陆续续来看哈，就很清楚，信仰一定要能够生活化。同时生活也要能够信仰化，我们常常在过去提了这两句话，因为如果信仰不能够生活化，那这个就变成都是在谈理论了，这个是就没意思了。但如果说我们的生活不能够信仰化，那我们就跟其他没有信仰的人也没 差不了多少嘛，那这个也很奇怪。那雅各书呢，它是讲生活的智慧，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它是建立在上帝的真理之上的真智慧，这是雅各书第三章所讲的那一个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如果把这整个雅各书放在这个神的救恩的救号的是整个66卷圣经里面哈，我们可以这么样来看，就是圣经里头如果我们说有没有一个主轴，那肯定是有的，就是在讲神的救恩，讲到罪恶，讲到神的救恩，讲到人要相信得到这个救恩，所以讲到罪，讲到恩典，讲到信心，这个肯定是圣经的主轴。但是我们要这样想啊，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虽然我们说罪恶的这个事实跟罪恶让我们都陷到困境里头，只有神的救恩来解决，这个是要花很多篇幅讲的哈。但是进一步我们就问说，好，感谢主哈，今天我明白了哈，我也信靠耶稣了哈。那不仅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圣经本身也在问这个问题，信耶稣之后的生活要怎么过呢？所以圣经就有那么一部分啊，我再说不是那个主轴啊，但是是不可或缺的那一部分，像雅各书，譬如说像旧约里面，像箴言，像传道书，像约伯，啊，约伯记，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讲到说针对得救之后的生活要怎么样过的，譬如说像箴言、传道书跟约伯记。你这三本书固然是三本书，但是你最好不要把它分开来看，因为箴言是在讲到我们对于平常过生活哈的一种平常的醒思，就是一切好像都还看似很正常哈的情况之下，箴言就帮助我们来做一些醒思。但如果你碰到你的生活当中哈出现很无常的情况，你可能需要的是传道书。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面对现在的一些处境哈，是非常反常的，就是没几个人遇到像你这么惨的事情，那你可能需要的是什么？约伯记。所以这三卷书哈，你少一本都不行。你说如果我只有箴言帮助我面对一般的生活哈，那你可能90%这个箴言就大概可以，但是你剩下10%呢，碰到那个很无常，甚至很反，剩下那个0.1%哈，被你碰上的哈，像约伯记他碰上就非常反常的，那你如果你没有约伯记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面对。所以神就很有智慧啊，他就把这三本书放在旧约圣经里面，那在新约里面他放了雅各书。 所以在这当中，雅各还有像一些其他的这些书卷，就跟圣经的那个主轴，就像这个左手右手哈，缺一不可。一个是讲到罪恶、恩典、救恩哈，这些信哈，信靠神；另外一个是讲到生活的智慧，缺一不可。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哈，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雅各书的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在雅各书的这个五章一到十一节里面呢，它其实是跟雅各书前面讲过的第一章、第四章都很有关系。因为在雅各书的这个第一章里面呢，他就讲到有受苦的事情，而且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到要忍耐。第五章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也说要忍耐哈，所以你就看见说他这一个一前一后就是贯穿起来。另外呢，在第四章我们看见说，在那里四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是针对已经信耶稣的人，雅各对这样的信徒有一段语气蛮严厉的一段说话，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要看过的哈。是针对什么呢？是针对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是有一些内在的私欲，会让我们变得很自大，甚至很张狂，最后会变得站在魔鬼那一边一样哈。我们因为上回看了，我就不再多讲。第五章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呢，相对的，它是在鼓励劝勉信徒，因为这个时候，对于这一群信耶稣的人，在第五章的一到十一节里面，遇到的是外在的压力跟困难，所以雅各的语气就转为鼓励劝勉，而对这些外在的压力困难的那个巨大的程度，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他就提到说要用忍耐去面对，你会不会觉得很消极呢？这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哈，或者忍耐反而是那真正的生活的智慧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五章跟第四章之间的关联就是，无论你是面对内在的私欲，雅各他会用第四章很严厉的语气提醒你哈，警戒你，或者当我们遇到外在生活压力的这些挑战，无论内在无论外在合起来，我们的挑战有内在的有外在的，我们都需要像雅各书在第一章所说的，我们要存一个很温柔的心来领受神已经栽种在我们心中的道，我们就说这是新的约，而且不仅领受所栽种的道，要行道，不是单单听道。那你说行道最明显的是表达在什么层面呢？雅各他就很实际，他也很具体，他说你就会祷告，知道自己智慧不够，要神求神给我那个眼光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要跟神祷告。第二，你的说话很重要，因为这个说话会表达出来你是不是在往一个成熟的道路上面去迈进。而且他也提到说，在这当中能够学会忍耐，这是他今天特别要谈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雅各书的第五章，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又可以再分成两部分，很明显的哈，第一个部分就是一节到第六节，第二个部分是七节到第十一节。这两段在第一段的一节到第六节是针对那个去欺压穷人的那些有钱人的谴责，第二段七到十一节是跟第一段接着来的，是说要忍耐等候主的再来，这当中是有关的哈。我们先看第一段， 就是为什么他会开始就是从第四章讲完之后要讲这个呢？因为在第四章的结束，那边是在针对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生意人，他变得自大跟张狂，他不知道谦卑在神的面前，那是在第四章所谈的。而第五章的一到六节，他非常严厉的谴责，可是那对象是谁呢？就是一群会欺压穷人的富人、有钱人。我们可能会想知道说，哎，这一群有钱人是基督徒吗？不清楚，我希望他们最好不是哈，不然罪加一等啊，这个很麻烦哈。反倒是被欺压的穷人，雅各说啊，在那第六节是义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信耶稣的人。可是你看见雅各竟然是用一个单数去表达，是说他第六节哈，他而不是他们啊。雅各在说谁呀？我相信最有可能的是雅各，他想到主耶稣，不仅他受苦，而且他还受害，所以耶稣就是所有受苦，甚至我们说受害者。如果我能够用这个英文哈，主耶稣是那个 role model， 他是那个榜样。因为主耶稣在他受苦受害的时候，你看福音书的记载，今天我们就不去多谈了哈。但是你如果看福音书，耶稣怎么把自己交托给神，怎么样去借着忍受别人对他的讥笑，更不要说那个十字架的苦难来完成救恩。那现在就回到第一节，雅各非常严厉的这个对这些欺压穷人的妇人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应当哭泣，应当嚎啕。他那个字哈的意思是那个嚎啕哈，那个字是说这个人不仅在哭哈，而且你说哭得很大声之外哈，他要表达的是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在哭啊，这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哈。哇，你可能吓了一跳，你说为什么？因为雅各就说，因为将要有苦难临到你们头上。第二节第三节，雅各就非常生动的刻画出来，在这一群他在谴责的有钱人的眼前说，那个苦难就是你们的财物坏了，你们的衣服会被虫子咬，而且你们的金银都会长锈。这讲最简单，就是这一些是堆积的财富，不然怎么会说它坏了被虫子咬了长锈，他就讲到说堆积的财富。那为什么堆积的财富是他要特别去指出来的呢？因为堆积的财富在永恒之中是毫无价值的。不仅如此，这些堆积的财富要成为这一群有钱人的自我毁灭的工具。他接着说，那个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所以雅各他进一步的，他就提出来对这一些有钱人，他控诉他们了。你就想象这好像在 法庭上面哈，他控诉他们，分四个很清楚的项目去控诉他们。他说第一个我要控诉你们的是说，在这个末世哈，就是在那个第三节的最后那一句话，他说在这个末世你只知道积攒钱财。他说这是再愚昧，这从来没有想过比这个更愚昧，这是愚昧之极的一件事情。雅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末世从圣经的观点就是现在哦，就是在主耶稣他已经来过第一次来，跟他还要再来之间这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就身处末世哦。这一段时间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的时候。 这是我们等一下接下来七到十一节的主题哈。如果我们不知道要为这个主耶稣再来，我们等候他的再来做预备，一直在那边堆积堆积堆积哈，而且我们知道这一些堆积的这些财物哈是存留不到永恒的，那雅各就说，那你就是天底下头号的大傻瓜。第二个控诉是在第四节，他说因为万军之主就是神哦，会听见这一些穷人。我们就想象说在当时哈，他们可能就是一群做工的人打工的了哈，然后他们做工却被剥削，被这一些有钱的老板拖欠了工资不发哈，那他们就会有呼声哈，有哀声哈。那雅各就很生动的就说万军之主是会听见的哈，听见之后神会采取行动吗？肯定的，这是他的第二个控诉。第三在第五节，第三个控诉在第五节，他就说享美福好宴乐哈，但是他说你浑然不知这个已经是末世，你身处在末世是神会审判的日子。因为他说那个当宰杀的日子哈，是跟这个旧约圣经有关，那是一个用法哈。当宰杀的日子通常在旧约圣经出现的时候，他所伴随的就是提到神末日的审判。所以在这边他就说你们这群有钱人享美福好宴乐，你浑然不知，所以你们就像那个被养的肥肥胖胖等待被宰杀的动物。第四个控诉在第六节，这第六节其实是跟雅各书的第二章一开始哈提到的，就是那些有钱人哈去羞辱那一些穷人哈，有一点关联哈。他就在这边说他羞辱这些贫穷人，把他们拉到公堂去欺压他们，这是他的第四项控诉。但是请大家要留意哈，雅各也是神的观点，就是至终这样的有钱人啊，他去欺压这个穷人哈，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呢？就是审判，被宰杀，他们马上会遇到苦难，他们会哭泣，他们会嚎啕。这个其实是很硬的信息哈。那我们就把话说回来了，今天哈，我看看在座的大部分的哈，我想你可能不是做老板的，你可能就是所谓的打工仔哈，你是帮别人去打工的了。然后呢，就算你可能是有一点是在管别人哈，做老板哈，我相信你也会善待你的部下，会为他们着想。所以我们就在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说圣牧师，今天我又不是老板，而且就算我是打工仔，我也没有赚很多钱，那这一段经文要怎么应用？怎么让这一段经文来改变我的生活呢？这一段经文的你一开始你不说圣牧师这个雅各书是讲生活的智慧，生活的智慧，那么这一段第一到六节那个生活的智慧是什么呢？我就提两点哈，供大家想一想，不见得是只有这两点哈，但是呢第一点我们可以这样想，生活在富裕的美国，你先不要去想说这个前两天哈，那个奥巴马总统不是被迫哈，他要签一个字哈，他哇，你说哇，那个看起来那个是天文数字哈，他要这个马上哈，自动了就要缩减那个开支哈。如果你知道说美国政府他一整年的预算哈，你那个看起来像是天文数字的那个，在他整年的预算，你知道他才占他百分之几吗？百分之二， 懂不懂这个意思哈？那个新闻的报道渲染的让你觉得很可怕哈，我们都要起来反击哈，说这些这个共和党干嘛哈，你在拆台哈，其实只是砍2%，就你们家哈，当然我不知道每家的生活情况，但是我在想哈，我们一般的家庭，我们一般在美国的收入哈，如果真的要把这个我们日常的开支省个2%哈，2%，应该还可以做得到嘛哈。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生活的其实是很富裕的美国啦。你真的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你就知道哈。那我就说，第一个我们可以省思的，就是生活在这个这么富裕的美国，不要堆积财富。我们有可能是堆积哈，然后呢，是把它更不好的说哈，把它用在享乐、纵情声色上面。起码就先说不要浪费。讲最简单。第一个生活的这个智慧的应用，就是我们要学会从这一段经文，虽然好像很严厉的经文，其实雅各他攻击的是囤积财物，所以我们就说，那就把神给我们的资源好好的善用，我们就把这个原则变一变，就变成说是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的这个原则。但是呢，也不要去堆积。用我自身的例子呢，就是我很喜欢买书，甚至变成到堆积书的程度，到了最后是我的小女儿都看不过去了哈，那最看不过去的当然是我太太了哈。其实是按论，我有三个小孩嘛，按着顺序排，最后是小女儿都看不过去了哈。她说：“你再买书，我就要帮你在 eBay 上面哈，去把那书都卖掉哈。”所以我就只好说哈，那我就发奋的来看书哈，这样的话就还可以说明我买书是还是有用的哈。不过，就是你要善用神给你的这些资源，不要去囤积。那你说那第二个生活的智慧是什么呢？第二个生活的智慧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些所谓的储蓄啊，不是囤积哈，那我相信雅各他不会谴责。雅各他不是在这边谴责说我们储蓄一些，比如说要帮儿女储备一些教育费用啊，如果有的父母亲是这样做啊，我相信他不会谴责你这样做。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他虽然不会谴责我们的储蓄，甚至有一些投资，但是我们自己要想得很清楚，这第二个生活的智慧啊，就是如果我们不要被雅各骂啊，就是你如果要有一些存钱，或者甚至做一点点投资，你要很清楚你那个目的是什么。神一定要在你的这一个储蓄跟投资的那个图画当中啊，这就是第二个生活智慧哈。你一定要把神放在那个图画当中，你千万不要把神给放出拿出去了哈。那甚至你说，如果有了神在这当中，然后又配合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善用神给你的资源，那因为你储蓄，你就有一些资源了嘛哈。那么来帮助可能你身旁周围有需要的人，甚至我们说是比较一些弱势的群体的人，在雅各书里面他非常看重说神是那位看顾在孤儿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的神，意思就是说是弱势群体哈。那用神给你的资源，除了金钱之外，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能力去帮助，你愿意吗？我想这个是我们起码从这么严厉的谴责这一段我们可以找出来的两个生活的这个智慧。但接下来7-11节，当我们看完雅各也是神对这一些欺压穷人的富足人这么严厉的谴责之后，你会期待雅各对于被欺压的人，那这些被欺压的是基督徒，因为他说他们是义人，这些被欺压的这一些基督徒会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如果你没有看7-11节，你说会不会可以来一个罢工抗议啊，因为老板不发工资嘛，那我们就来个罢工哈，来个游行，来个抗议。不是的。那你说要做什么？雅各说，你们要忍 耐。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啊，你作何感想？你会不会觉得说雅各啊，或者说这个圣经啊，不是在讲生活的智慧吗？怎么听起来这么消极啊？忍气吞声，你难道要任人欺负吗？是吗？表面上你看到七到十一节之后，你猛一看哈，你会觉得很消极。但是我鼓励大家读圣经哈，要像挖这个 财宝一样挖矿哈，你要再挖深一点。其实不然，为什么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其实不然一点都不消极呢？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第二，众先知啊，还加上这个约伯哈，就是刚才讲的约伯记的那个约伯哈，是用忍耐来面对他们受苦，他们是我们的榜样。这些先知跟约伯不笨哈。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在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二个原因就是第十节第十一节。但是这两个原因，或者说这个背后哈，就是那一个生活的智慧。我们再说这个生活的智慧，就是要有从神来的眼光，那上头天上来的那样的眼光，才能够看清楚。我们说这个叫智慧，也就是说你能够看见说，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要忍耐。然后我能够看见说，原来在之前的那些众先知跟约伯，他们面对这些受苦的时候，他们是用忍耐，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啊。这个是需要神给你有智慧哈。那我们再深入的看一下，第一个原因就是在第七节到第九节里面，为什么要忍耐？不是纯粹是消极哈，我们可以说其实它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如果当你看见主必要再来，而且是快要再来，而且他的再来是要施行审判，所以呢在 第九节里面哈，他才特别再提一点哈，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不要彼此埋怨哈，那是第四章的。但是而且在这边他又说了，说话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因为他说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所以说在这当中，不仅我知道主快要再来，而且他会施行审判的话，那我就知道说世上的这些不公义、这些欺压、这些邪恶的事情，是主耶稣的再来，而且也只有他的再来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但是你千万不要想，雅各那个时候离我们差不多有2000年哈，他是主耶稣那个时代的人物哈。你说，哦，等了2000年，耶稣还没再来耶，他还会不会来哦？2000年来，主耶稣还没有再来。圣经另外一方面的真理讲得很清楚，是神因为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神就给人有悔改信耶稣的机会，所以让我们会觉得他好像在拖延，但是这个拖延是出自神对人的怜悯。但是主必要再来，而且当我们说只有他的再来才能够解决这一切的邪恶、这一切的不公义、不合法欺压的事情，那么忍耐等候主再来的人反而就是最有智慧的人了。你看见了吗？因为当我们 用神的眼光来看我目前所受的苦，用神的眼光知道要怎么做，就忍耐等候，这是最聪明的了。而且在那边他提的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看了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意思就是说那个宝贵的出产，那个结果就像主耶稣的再来是带来世界的整个的更新，新天新地，然后公义这些欺压事情整个被消除掉。但是在那个结果之前的这一段过程，那个农夫是忍耐等候的，但是他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但是他在那边是忍耐等候的，你看见了吗？第二个原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你说为什么要忍耐？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众先知跟约伯，他们是能够忍耐，而且对受苦他们是真的在忍耐的那个榜样。如果你仔细去想，他们受苦是的的确确，他们真是遇到了。特别我们说约伯记里面约伯所受的苦是反常的，不是我们平常人会遇见的。但是众先知和约伯在面对受苦的时候是忍气吞声不吭声吗？不，你发现他特别说这些众先知是奉主名说话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们看见社会上就他们当时所在的无论是南国北国，那斥责社会上他们所看见的不公义是先知们在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在那边不吭声。然后约伯的忍耐也不是在那边不说话，相反的，约伯记你看见充满了约伯他的说话，甚至是对神很不能够理解怎么会让他受到这么反常的这个受苦。那你说既然是这样，那约伯的忍耐或者说这些众先知们的忍耐是显明在哪里呢？那我相信那个答案就是他们自始至终就是不放弃神。你发现约伯他尽管跟神在那边埋怨，他也是怎么样找神去埋怨，他自始至终他就没有放过神，神喜欢这样，这个叫做忍耐。自始至终他就没有放弃神，他就是去找神。就算约伯他对神不满，他也是直接找神去理论的，看见了哈，他不放弃去找神。然后在最后雅各就说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主，他会显明他的恩典在那些愿意信靠他的人身上，虽然他们可能现在是在受苦，但是对这种在受苦当中却不放弃上帝的人，这是叫忍耐，神会显明他的恩典。所以最后我就问，你会愿意来投靠这位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主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的神，虽然我们在面对雅各书在第五章的这一段经文有很严厉的谴责，也更有对在受苦当中的基督徒要忍耐这样的劝勉，无论是谴责无论是劝勉，从一个角度来讲这都是比较硬比较难的信息。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属灵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从神那边来的眼光，从神那边来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因为只有从神那边来的眼光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向主来祷告，当我们缺乏好像雅各在这边所讲的这一些来面对的心态来看待事情的眼光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我们欠缺了 来自上帝那边的眼光而有的智慧。所以我们就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天上来的智慧，以至于在我的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在一个比较平常的状态，甚至是无常的状态，更不要说像约伯那样很反常的状态之下，不仅有从上帝来的眼光，有这个智慧，更有从主那边来的恩典。因为主你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主，有从你那边来的恩典，可以让我来面对生活中一切的挑战、需要、问题，而且得胜有余。求主帮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